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28日，在今天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海军表示中国驱逐舰以不安全和不专业的方式激光照射美国巡逻机；美国国会参议院议员提出议案确保美国医疗物资供应链安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美国国会作证表示美国已改变标准，采取严格抑制疫情的策略；在武汉传出的新冠病毒疫情仍然祸害全中国、祸害全世界之际，中共近日来大力宣传中国应对疫情的努力，凸显中共政权的伟大，中国领袖习近平的远见与卓识。中共的这种宣传引发中国网民的强烈批评。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星期四2月27日表示，美国海军一架 P8A 海上巡逻机2月17日受到中国海军驱逐舰不安全和不专业的激光照射。第七舰队表示，事情发生在关岛以西大约380英里的公海上空，当时这架海神式侦察机是按照国际规章在国际领空运作。中国海军舷号为161的驱逐舰对这架侦察机进行了激光照射。第七舰队说，这一行为是不安全和不专业的，而且违反了2014年西太海军论坛会议达成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而且不符合美中两国国防部达成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美国海军表示，事件设计的激光肉眼看不到，被P8A 机载传感器发现。武器级激光有可能对海空人员及舰船和飞机飞行系统造成严重伤害。美国海军这架海上巡逻机隶属部署在日本加守那空军基地的 VP45 飞行中队，该中队在美国第七舰队的辖区从事例行海上巡逻和侦察任务。第七舰队是世界上最大的编号舰队，该舰队发表声明说，美国海军飞机例行性的在菲律宾海飞行已经行驶多年，美国海军的飞机和舰船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运作。美国国会一位参议员提出议案，要求政府了解美国医疗产品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并采取措施确保美国医疗物资供应链安全。美国国会参议员霍利星期四推出医疗物资供应链安全法案，要求美国医疗物资生产商与联邦政府及时沟通，共同应对中国疫情对美国医药产品与设备的生产造成的影响，确保医疗物资供应链的安全。霍利27日指出，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中国的生产减产，直接影响到美国生产药品和医疗设备的关键成分的供应，可能导致美国关键医疗物资出现短缺。霍利援引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2月23日的报道说，如果中国新冠病毒疫情继续恶化，美国将面临约150种处方药的短缺，包括抗生素类药物、各种处方药和专利期药品，有些药品没有可替代的供应。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博士星期四告诉美国国会，在北加利福尼亚州2月26日确诊了一个没有已知疫区旅行史和密切接触史的新冠病毒病例后， 目前已经对现有的检测标准做出了调整。疾控中心早些时候称，这起新病例可能是首起美国社区传播的案例。美国媒体在此之前披露说，由于美国疾控中心对新冠病毒疑似病例有严格的核酸检测标准，要求患者必须有疫区旅行史或者与感染者有密切接触，因此疾控中心曾经在长达数日内拒绝对这名北加州的患者进行核酸检测。雷德菲尔德27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上说，疾控中心现在已经更改了指导原则。他说，一旦这起病例被确认后，我们马上对原先的定义标准进行了修改。如果公共官员怀疑是新型冠状病毒，那我们就必须进行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我们今天发布了这项新的指导方针。他在听证会上仍然表示，美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仍然低，但是他警告说，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美国很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病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出现了第一例有可能与海外旅行无关的确诊病例。美国国会议员对疫情的担忧加深。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副总统彭斯负责联邦政府的疫情应对工作。他表示，美国人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官员正在密切关注各地新冠病毒疫情，并随时更新旅游通告。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介绍。
那么国务院最近的更新了哪些国家的旅游通告呢？
美东时间星期三晚上，美国国务院呢更新了，也升高了对韩国的旅游通报，升到第三级，也就是呢建议呢美国人民呢如果要到韩国旅游重新考虑。这是短短几天之内美国国务院第二次提高对韩国的旅游通报。我们知道韩国政府呢已经把疫情的危机呢上调到最高级别，而最近几天呢美国国务院呢也提高了对日本、蒙古以及意大利的旅游通告。这是由于这些国家呢分别传出新型冠状病毒新的病例，或者是病例的数目呢大幅增加。那么在华盛顿，美国政府表示呢已经采取了适当的措施来就此因应。下面我们来看一篇电视报道。
特朗普总统罕见地在白宫简报室露面，这是自他上任以来第二次在这里发布简报，向美国人介绍了联邦政府遏制冠状病毒的努力。特朗普行政当局要求国会拨款25亿美元。
由于我们所做的一切，美国民众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
一天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警告说，美国人对社区冠状病毒的爆发和生活受到干扰要做好心理准备。特朗普一直指责媒体夸大该病毒的传播，并引发股市的恐慌。
显然，我们要确保减轻经济影响以及公众对此的担忧程度，这一点很重要。但是我认为总体信息是，我们应该料到会在这里出现病例，并为此做好准备，同时思考我们要如何减轻影响。
受感染的美国人有几十人，但预计病例还会增加。尽管这种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但到目前为止，美国仅对不到500人进行了测试，而且测试仅限于那些从中国返回的人。
是的，我们正在为每个需要测试的人进行测试，而且我们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民主党人批评特朗普淡化了病毒的传播。
行政当局毫无计划，无论是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他们都一再削弱我们的防线。
全世界有8万多人感染，2700多人死亡。
遏制病毒传播或者说阻止病毒扩散的想法可能无法实现。我认为我们需要将焦点转移到思考如何缓解疫情方面。
美国有几个州正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包括纽约州长安德鲁·库莫要求联邦政府再提供4000万美元的资金。
我们还将要求联邦政府允许纽约州进行自己的测试。我们拥有非常高端的卫生系统和非常高端的实验室。
特朗普任命副总统彭斯领导联邦政府对付冠状病毒的工作。美国之音雷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在28000多名驻韩美军当中呢，已经有一名军人以及一名军方的家属证实受到感染，而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的影响，美国以及韩国呢已经决定推迟共同军演，以官兵的安全为优先的考量。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媒体引起人们对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担忧，并给金融市场造成恐慌。特朗普总统试图向美国人保证他的政府控制了美国的病源。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罕见地在白宫简报室露面，这是自他上任以来第二次在这里发布简报，向美国人介绍了联邦政府遏制冠状病毒的努力。特朗普行政当局要求国会拨款25亿美元。
由于我们所做的一切，美国民众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
一天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警告说，美国人对社区冠状病毒的爆发和生活受到干扰要做好心理准备。特朗普一直指责媒体夸大该病毒的传播，并引发股市的恐慌。
显然，我们要确保减轻经济影响以及公众对此的担忧程度，这一点很重要。但是我认为总体信息是，我们应该料到会在这里出现病例，并为此做好准备，同时思考我们要如何减轻影响。
受感染的美国人有几十人，但预计病例还会增加。尽管这种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但到目前为止，美国仅对不到500人进行了测试，而且测试仅限于那些从中国返回的人。
是的，我们正在为每个需要测试的人进行测试，而且我们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民主党人批评特朗普淡化了病毒的传播。
行政当局毫无计划，无论是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他们都一再削弱我们的防线。
全世界有8万多人感染，2700多人死亡。
遏制病毒传播，或者说阻止病毒扩散的想法，可能无法实现。我认为我们需要将焦点转移到思考如何缓解疫情方面。
美国有几个州正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包括纽约州长安德鲁·库莫要求联邦政府再提供4000万美元的资金。
我们还将要求联邦政府允许纽约州进行自己的测试。我们拥有非常高端的卫生系统和非常高端的实验室。
特朗普任命副总统彭斯领导联邦政府对付冠状病毒的工作。美国之音雷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各位听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星期四继续在全球蔓延，病毒已经进入亚洲、欧洲、中东、拉美和非洲。韩国和意大利和伊朗的疫情进展迅速，美国发现首起疑似社区传染病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白宫与总统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工作组成员以及其他的政府官员召开会议。彭斯在记者会上表示，政府将充分协调各部门，调动资源，保障美国民众的健康与安全。
Our best estimate is that the threat.
我们的最佳估计是，新冠病毒对美国公众的威胁仍低，但是总统上个月出于格外谨慎，已经采取了措施。他指示我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美国民众的健康。我知道在座的各位都致力于此，我代表总统为你们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我向你们保证，我们接下来会确保充分调动联邦政府资源，继续应对国内的新冠病毒。
出席星期四会议的还有美国财长姆努钦和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彭斯星期四还任命知名的卫生专家、前美国外交官德波拉·比克斯为白宫应对新冠病毒工作的协调员。彭斯表示，白宫已经在与国会的领袖开始讨论防控疫情的拨款问题。 彭斯星期四早些时候还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发表讲话时，呼吁两党和各级政府携手防控疫情。
总统还说，我们所有人都彼此息息相关，记住这点非常重要，现在不是党派争斗的时候。美国人民希望我们携手合作，我向大家保证，本届总统、本届行政当局会与两党领袖合作，会与全国各州和各地方领导层合作。本届总统永远会将美国的健康与安全放在首位。
去年十二月，在中国武汉发源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共产党当局的新闻封锁和宣传误导下失控扩散，并扩散到全世界40多个国家。在疫情依然祸害中国，并且给全世界各国带来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中共近日来大力宣传中国应对疫情的努力，凸显中共政权的伟大，中共领袖习近平的远见与卓越。中共的这种宣传引发中国网民的强烈批评。下面请听一篇美国之音的采访报道。
截至目前，尽管来自许多国家的科学家在奋力研究，从武汉起源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及病毒本身还有许多不解之谜。与此同时，疫情给中国经济和中国公众的生命安全造成巨大的损害。从中国扩散开去的疫情也给世界各国造成迫在眉睫的危害和威胁。日本、韩国、意大利、伊朗发生严重疫情，疫情还在继续扩散。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月25日向美国公众发出警告，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很有可能成为全球大流行病，而且病毒在美国境内扩散是迟早的事情。该中心首席副主任安妮·舒卡特说，与其说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还不如说什么时候发生，美国会有多少人被感染，其中又有多少人会患上重症或引发更多的并发症。目前来自国际间越来越多的传染病专家认为，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断扩散，好几个国家出现病毒在社区的传播，不断发现病毒感染者没有症状却有传染能力，没有发生明显疫情的国家现在越来越难以将疫情阻挡在国门之外。疫情在全世界大流行，越来越难以避免，现在各国能做的事情就是尽力延缓疫情扩散速度，以争取时间做出更好的应对。尽管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及病毒本身还有许多不解之谜，但是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现在有一个相当普遍的共识，这就是在病毒和疫情的起源国中国，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在疫情开始发生的时候封锁消息，操控舆论，同时散布假消息，声言病毒没有明显的人传人，并处罚谈论疫情的医生。这种局面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中共营造的虚假安全感中染上病毒，导致疫情在中国迅速失控扩大扩散，并扩散和祸害其他国家。然而就在疫情依然在中国继续扩散并危害中国，疫情在其他国家扩散之际，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三2月26日报道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五洲传播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联合紧急编辑制作的图书《大国战役2020中国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中》近日出版。该书集中反映中共中央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大国领袖的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和卓越领导力，
全景式的介绍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紧急动员齐心协力打响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阶段性进展和积极向好姿态，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中国积极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的巨大努力。大国战役是目前国内外第一本跟进式介绍中国疫情防控阶段性工作的多文版图书，其英、法、西、俄、阿等五种语言文字版本将陆续对外出版发行。宣传习近平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和卓越能力的大国战役出版的消息在中国网民当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抨击。抨击性的网民言论包括：受害者还尸骨未寒，每天还有这么多的人在病床上挣扎求生，悲剧还未落幕，他们已经在庆祝了，这是人干的事吗？这不是人干的事，是中国人干的事，这是中国一群禽兽不如的东西干的事。这么急着出书，而且要出外文版，真是刷新想象力，实在是无耻之尤，足令人做三日呕。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策划推出的大国战役出版的同时，中国官方媒体2月19日则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法委近日就政法系统防控疫情相关工作发出通知，要求加大对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激发社会正能量，推出更多有温度、有泪点、有人情味的暖心文。批评者指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当局在促成新冠病毒疫情大爆发、给中国带来大祸患之后，明确宣布疫情防控的当务之急是中共的政治安全及中共政权的安全、中共权力垄断地位的安全。中共宣传部门所推出的宣传也是围绕着这个头号当务之急，无论是力推大国战役，还是力推所谓的有温度、有泪点、有人情味的暖心文，中共当局的目的是转移话题、转移视线，力图掩盖疫情发生以来诸多的冷酷的事实。批评者所指出的冷酷的事实包括，中共当局在疫情大爆发之后实行武汉封城，并随后在湖北十几个省市实行封城没有合法的依据，阻止疫情蔓延的效果微乎其微，但封城造成的人道灾难却十分明显，其中包括无数病人难以就医，只能等死。在口罩供应紧缺之际，中共的官员与医务人员开会，官员戴高档的口罩，但应对疫情第一线的医务人员只能戴低档简陋的口罩。民间捐助的救援物资压在官方的红十字会仓库迟迟不能发出，医务人员急需却不能领取，但官员却可以直奔仓库取用。烟台捐赠给武汉的好苹果当局无能分发，便当垃圾扔掉。在批评者看来，中国当局现在最惧怕并且最迫切转移的话题是促成疫情大爆发的责任问题。在疫情的初始阶段，在中国还有机会控制疫情大扩散大爆发的阶段，中国当局封锁信息并进行可防可控和未见明显的人传人的误导性宣传，惩罚谈论疫情的医务人员，在疫情已经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还组织所谓的万家宴的集体公众活动，从而加重疫情的扩散，最终导致疫情大爆发。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最高当局早就获得疫情报告，但却不准武汉当局向市民发出警报， 导致成千上万的武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染上病毒。中国资深记者高宇说，在中国疫情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中共当局禁止中国媒体自由地报道疫情新闻，并设立许多报道禁区，把舆论控制放在第一位。这种做法显然是出于对真相的恐惧。这种局面也导致中国公众竭力寻求从海外的消息来源来了解中国。
还是怕真相流露出来。现在我们你只要看微信，那个转的几乎都是海外的，几乎都是推特上的，是美国之音上的啊，是那个 BBC 上的，法广上的，都是外国媒体上的，没有人转人民日报的什么评论员文章，要转的话也是作为反面的教材在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还是希望能够获得真实的消息。
2月27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在与无情病毒的对抗中，中国官方媒体炮制了大量关于团结牺牲的影像和故事，他们甚至推出了两个虚拟的偶像。但问题在于，这一次中国人并不买账，他们看到了太多的苦难的叙事，他们看到了仅仅是因为谈论疫情便受到中国当局的打压，后来因感染上病毒而丧命的武汉医生李文亮的脸，更看到了失去言论自由的代价。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在网络上人们公开的批评官方媒体，称官方媒体喜丧事喜办，失去公信力。面对难以掩盖的诸多真相，中国日益精进的宣传机器面临着几十年来的最大的挑战。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显示，尽管中共控制的中国官方媒体在中国公众当中丧失了公信力，但中共当局并没有改弦更张，而是继续按既定方针办，继续宣传习近平。2月27日，中国官方媒体有关疫情问题的头两条所谓的新闻报道分别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研究近期的防控重点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习近平这样指挥战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点赞中国。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香港多家媒体报道说，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2月28日上午在家中被警方逮捕，并带往九龙城警署。据了解，警方这次行动与黎智英涉及去年一起反送中非法集结，以及前年6月在维多利亚公园恐吓一名记者有关。香港民政副召集人表示，除了黎智英之外，泛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杨森也被警方登门拘捕，理由是参与去年831反送中大游行。黎智英去年7月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前往美国访问，获得美国副总统彭斯及国务卿蓬佩奥的会见，双方就香港问题、香港局势交换了意见。黎智英被中国官方媒体形容为叛国祸港四人帮之首的黎汉奸黎，黎智英表示遭到中国当局的指控是一种荣幸。一名中国公民因为从美国一家石油公司窃取了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商业秘密，被判处监禁24个月。现年36岁的谭洪进拥有美国绿卡，曾经在菲利普斯66石油公司从事下一代电池技术的研发工作。美国联邦地区法官弗雷泽尔
还判处他向他的前雇主支付$150,000的赔偿金，以及刑满后监督3年。美国司法部在星期四发表的声明中说，谭于去年11月在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北区法院认罪，罪名包括窃取商业秘密、未经授权获取和传播商业秘密。在认罪协议中，黎宏进承认未经其雇主授权故意复制和下载研发材料。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约翰·德莫斯说，中国一直企图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这次的调查和起诉揭露了又一个实例，司法部将继续打击这类非法行为，以保护美国产业。美国联邦调查局奥克拉荷马办事处的特别侦探员梅里莎·戈德尔伯说，美国公司在先进的研究和前沿技术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窃取商业机密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自由的市场经济是有害的。美国的一些对手企图窃取有价值的专有信息。美国联邦调查局致力于保护美国产业不受对手的侵犯。各位听众，在过去的几天里，新型冠状病毒在世界各国爆发式的扩散，如何防控疫情成为当下各国的一大考验。谁能做得更好，是民主国家还是像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中国官员说，只有在中国，只有在习近平领导下才能有效地管控疫情。中国动用举国体制，封城封路，建立医院，输送人员物资，效率确实惊人。但是政治力量超过医疗专业，言论不自由，信息不公开，也导致疫情对外迅速扩散。相比之下，民主国家面对疫情来袭有哪些优势和劣势？能比中国更好的控制疫情吗？那么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总体来看，这种现象究竟是应当怎么看呢？在纽约的职业律师李进进说，
西方社会在处理这类事情，至少在早期的这个防控，在向公众的这种透露化，就是公开化、透明化这个方面，一定会比中国做得更好。在这种情况下，它病毒呢，这次的武汉的肺炎新冠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在全世界爆发，特别是在武汉的这样的爆发情况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这样，先武汉你才谈到的世界，那先谈谈中国你才能知道这个它的差别。那中国的情况叫做病毒虽然不是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政府给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个疫情，冠状病毒的疫情可是中国共产党他的防治不力而造成的，这个责任他们是跑不掉的。
关于中国的疫情控制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经对到访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他从一开始就在疫情防控战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对这种所谓的亲自应当怎么看呢？从法律角度上来看，对这个问题，纽约职业律师李进进说，
第一个来讲，在这个社会治理包括面对的这样疫情的情况下，我们总会出现三种权威。我们这三种权威，第一种是职业的，在这个疫情过程发生当中，就是医学方面的、防疫方面的这专业的这种权威，叫做职业方面的权威、专业权威。就是卫健委这个系统，他所能掌握的这个下面的医生们，他们怎么样？就是控制委员会，他们怎么样？疾病控制中心叫 CDC， 他们的反应如何？他们应该怎么做？这是一个职业、专业权威的问题。第二个来讲，他们遇到情况以后，根据法律规定，中国的法律规定，那么，这个行政部门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第三个呢，就是在行政部门之后的政治力量，来发挥什么作用？ 行政背后的政治力量呢，这点我们要比较一下西方和中国的不一样。那么行政部门的背后的力量呢，是在西方是投票权，就是民众呢通过这个投票和言论自由来表达他们的观点，来影响这个行政，这是一种西方的政治权。那么中国的政治权呢，直接的这个共产党，它是在有一个和政府还要高于的一个直接的这个指挥机构和权力机构的作用，就是作为共产党。那么现在情况，这个政治权就是表现在习近平头上。习近平真正的来讲，在这次讲我亲自指挥，我亲自组织两句话出来的时候，他其实是违法的，因为你是国家主席，国家主席在宪法上并没有赋予他这么多权利。
在中国的疫情，所谓的疫情防控战中，有很多的人，尤其是中国的官方媒体声言，中国对疫情的反应速度是空前的，是极端快的。那么就速度而言，如何看这个问题呢？前中国荣休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行说，
我觉得那个外交部发言人他的这个讲法就是闻过西非，拒绝反思。因为讲那个速度讲效率，按理第一个这个新冠病毒的肺炎，它的确诊个案是12月1号，也就是说从这个12月1号到那个1月20号，钟南山院士出面确认肯定人传人，中间整整啊耽误了50天。这个时候呢，疫情已经是一发不可收拾，距离武汉封城啊只有3天。到了1月23号武汉封城的时候啊，武汉外流的人员从1月10号春运开始，已经整整跑出来500多万人，流向全中国，甚至是流向那个海外。如果讲那个这个速度啊，讲这个效率，为什么这个讯息的公开没有这个速度，没有效率？相反呢，还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隐瞒疫情，那个封锁消息，打压那些吹哨人，把他们那个这个动用中央电视台啊、省级的电视台啊造舆论，是说他们是这个造谣者，所以就是说来还粉饰太平。我们看到这个体制啊，他就是把政权的安全、政治安全凌驾那个民生，凌驾了人民的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
那么从这次武汉肺炎，也就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当中，中国能得到什么教训，应当得出什么，汲取什么教训呢？对这个问题，香港荣休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行说，
事实胜于雄辩。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的 GDP 增长了240倍，但是同期啊，到2018年为止啊，就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医院的数量只增加了3.55倍。在这个2018年，中国的 GDP 已经达到90万亿。但是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啊，只占 GDP 的1.7%，在全世界排名啊是145以外，所以呢，这个对公共卫生的那个系统的基础建设，从这里啊就看得到来讲了，一个政权，它究竟是把政权的安全、政治安全。而有呢，它凌驾于人民的那个生命和安全了，就从这个数字里头，我们看得到这个体制的这个弊端。
嗯，
同样来讲，就是说，我们如果一个民主的体制，官吏是由人民民主选举出来的，他当然是要对人民负责，以人民为中心。但是中国是的官吏的委任是上级说你行，不行也行；上级说你不行，行也不行。这个体制造成的吗？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病毒已经进入亚欧、非、中东和拉美。韩国、意大利和伊朗疫情加速传播，美国发现的首起疑似社区传染病例引发政府担忧。美国国会星期四再次就疫情召开听证会，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华介绍最新的情况。
由于这个议员的这个行程呢临时变更动的关系呢，那么今天下午的这场听证会呢是延后了举行，那么到现在呢已经召开了一个多小时左右的时间，听证会仍然在持续进行当中。那么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今天的听证会呢是邀请了三位来自国务院的官员以及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主任到今天的听证会来作证。那么这也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所召开的这个就新冠病毒所召开的第二场的听证会。那么今天的听证会呢主要是聚焦在于美国的防疫工作，以及询问这个行政部门之间这个如何沟通协调，以及如何来面对有可能爆发的这个新冠病毒在美国这个大爆发的这种情况。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议员也针对了目前有可能这个在美国爆发的这种情况来提出了一些这个询问。我们先来听听刚刚稍早的听证会的片段。
On February 26th2月26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确认一名新冠病毒患者。据报，这名患者近期没有相关的旅行记录，或是与其他新冠病毒患者有过接触。这事件很可能是美国首个社区感染的案例。
我感谢行政部门在提供资金上的弹性。我认为一开始所要求的$25亿是不够的。我知道参议院方面提出了$85亿的请求，但我觉得那也有可能不够。我认为国会部门两党成员必须做好准备，确保我们的科学人员、前线人员，特别是在公共卫生部门和医院的前线人员，有足够的资源和支持。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美国国内人民的安全，但此刻我们还不完全了解清楚这个快速扩展的卫生威胁。我们必须确保美国社区、公共卫生单位以及全球卫生领袖有足够的资金和能力来完成他们的工作。
事实上呢，今天多位两党的议员呢也都致函这个美国的卫生部门，希望美国政府方面能够采取更多的积极的措施来应对有可能爆发的疫情。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上午呢，两党的这个议员呢也召开了一个闭门的会议，来讨论到底需要多少的资金来拨款，来协助美国的各部门来应对这次的这个新冠病毒在美国的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的这个在例行记者会上，众议院两党领袖的例行记者会上呢，这个两党的领袖也都提到了有关于新冠病毒在美国的这种情况，以及行政部门必须要面对的这种有可能发生的危机。那我们先来听听两党的这个众议院两党领袖在今天上午的例行记者会上怎么说。
美国政府必须以明智、战略和严肃的方式解决这种具致命性的新冠病毒。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在国会以两党合作的方式合作，并与政府一起达成目标。人命关天，这不是玩点名或政治游戏的时候。国会必须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确保政府有所需的资源打击致命病毒，维护美国人民的安全。
昨天我听取了总统对于美国行政部门的计划，以减缓冠状病毒在美国所造成的影响。任命副总统担任美国应对行动负责人，清楚地表明了特朗普总统对这一局势的重视程度。这一战略行动将确保政府各部门的协调，并提供卫生专家权力，让他们得以扩大实验测试筛查的机会，与业界的合作研发疫苗和治疗，确保我们有适当的资源，是我们应对计划的另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国会拨款委员会领袖以两党合作方式努力协调，为所需的适当资金提供拨款。
除此之外呢，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同时还向中国提出了呼吁，希望中国能够全力的配合世界各国来进行防疫的工作。那么之前呢，我们早前谈到过，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呢，也凸显了美国国会相当关注的一个议题，也就是与这个有关于美国的医疗这个物资这供应链太过于依赖的这个问题，太过于依赖中国的问题。那么今天上午呢，这个参议院方面呢，这个由共和党籍的参议员霍利参议员是特别推出了法案，来针对有关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那么这就是目前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武汉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正在以迅猛的速度蔓延世界各地。中国当局在疫情爆发之初隐而不报，之后又采取严厉的手段封城、封路、封门，导致疫情下的人造灾难不断上演。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湖北人秦女士最近向美国之音《我有话要说》信箱投书，下面我们通过连线请她来谈一谈她被困在湖北的家人的现状，以及她对中国执政当局的呼吁。
是，秦女士，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现在还有哪些家人，他们身处在湖北的哪些地方，他们现在情况如何？
好的，我今天呢，首先想介绍一下我这一个多月来的心路历程。我的父母和兄弟姐，我的父母、哥哥和姐姐被困在湖北不同的城市。我的爸爸妈妈在荆州，80多岁了，他们独自生活。然后呢，我的姐姐一家在武汉，我的哥哥一家在黄冈。所以这一个多月来吧，我的心情特别复杂。首先我担忧家人的安危，另外呢我觉得很愤怒。当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幕幕的人间惨剧，小视频里面如同文革再现，我就觉得很生气，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觉得呢还很悲哀，由于国内国外信息不透明，让我和家人的沟通好像很难，大家不能在一个层面上进行沟通。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理解您告诉他们的情况吗？如果您试图告诉他们您在海外观察的情况，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没有封城之前呢，我就提醒他有可能就是有新的病毒发生。然后他们，因为我们家人大家比较喜欢开玩笑，他们就说哦，海外华人太胆小。后来封城了，然后他们会说哇哦，海外华人的信息好像有点灵通。封城初期呢，我主张他们多储存食物，我爸爸就说我们的食物多得很，欢迎你带全家回来吃。昨天我爸爸还要在微信里面告诉我说病毒是美国制造的。然后因为我不想和一个80多岁的老人争执，我就只好告诉他，那好吧，到时候有解药了我给你寄回来。所以我们很难就疫情本身进行交流，甚至呢那更不能交流就是为什么会有疫情，将来就是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那我作为一个海外华人吧，我觉得很内疚。我住在加拿大，我的家人、我的同胞在国内受苦，可是我不知道能做什么。那么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呢，让我想到了我要来美国之音接受采访。
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一个星期前我加入了国内的一个微信群，我想多了解一下疫情，然后呢了解一下国内人对疫情的看法。我那个群的里面的人都是八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大多是大学教授、中学老师和媒体工作者。我加入以后，我很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言论空间非常狭窄，他们在群里面故意打着错别字，发表着在我认为对政府非常温和的批评。他们不断地讨论着如何避免封群，如何封群了以后如何重新集结，然后他们不断地转发着各种各样真真假假的疫情，然后各种各样小视频。我当时就问，为什么你们不能起来就是要求起码的言论自由呢？他们说我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所以我离开了那个群。我最后说了一句，我说你们和那些被游街的人其实离得不远，他们的身体灵魂被禁锢。所以这几天一直在想，我曾经在90年代初，我也是一个那个大学教师。我回想当年，虽然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吧，至少我们有一定的空间。 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深深的知道，自由的思想和言论是教育的根本。没有言论自由，如何能为人师表？如何能传道授业解惑呢？所以我决定来美国精英接受采访。我想这个机会呼吁，作为一个普通的海外华人，作为一个曾经的教育工作者，我想向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民教师能呼吁。我希望你们为了你们自己，为了你们的学生，为了你的后代，应该争取言论自由。我知道我做不了什么，我只想用我自己一点点的勇气来鼓励大家。当昨天做节目的昨天那个节目组联系我的时候，问我要不要戴口罩，我说不。我想我在海外的民主社会，我还要戴着口罩呼吁国内的人起来争取人民言论自由，我觉得是讽刺。
是您勇敢地选择了实名，同时来出境来谈到您的这些想法。那么秦女士，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最后还想请教您，今天的新闻里面您刚刚可能也听到了，武汉又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公民记者叫李泽华，刚刚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被当局抓走了。那么我们看到在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中国掀起了一波所谓的言论自由的呼声，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公民记者，他们在传播疫情真相前就被当局给带走了。您觉得在中国这一波的言论自由的呼吁，它能够走多远呢？一分钟时间，请您谈一谈好吗？
我可以，就是我不知道能走多远，但是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来到这里。如果每一个人，如果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尽到自己肩头的一份责任，那么我觉得也许有一天我们能改变现状。但我知道，如果我们不发声，如果大家都被吓住了，那我们的未来永远，我们的后代可能就没有言论自由。等有一天当政府想听真话的时候，大家已经不会说真话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秦女士，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持续两个多月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冲击下，中国高层在推迟召开两会的同时，大力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美国之音记者在北京火车站采访了解到，一些刚获得解封的劳动者迫于生存压力踏上复工的旅途，同时也有因疫情所困滞留北京的打工者期待这场危机尽快结束找到工作，还有返回北京的复工人员由于无法住进租住的房屋又被迫折返。对于两会延期召开，人们的生命健康以及经济如何选择承受不同压力的受访者表达了各自不同的看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的报道。
一名来自内蒙古的央企员工来到北京准备复工，却被小区保安以不具备隔离条件为由拒绝他回到出租屋。这名央企员工报警并拨打市长热线沟通无果，只能折返老家。他说，如果留在北京必须在酒店隔离，并且生活费用自理。
要求我尽快复工，你觉得这个现在的要求是？
我感觉还是要再等一些吧，等一些时间，因为现在还是稍微有好一些，但是还不是很理想。
这个两会推迟了，现在让这个大家复工啊，你觉得这个可以理解吗？
这个我们现在政策那么好，社会那么好，人民过生活那么好，我们听从政府。听从领导，听从他们的意见，我们不可能说为了自己，也不大家，上面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来。
两会啊，政协和人大就是已经推迟了，
这个就比较深奥了。这个咱们没什么发言权，也不想去说这个。我们倒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 工资的问题了，现在差好多吧，将近一半左右吧，甚至过去一半。
现在全国的疫情这么严重，国家把这会议推迟了，还有这个全部
说那个
戒严点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
因为这方面呢，我也很少看，我没事就看看这个疫情方面的事情，那个几乎不怎么。
在北京火车站外观察数小时，出站和进站方向都没有出现旅客人流，往返机场的客运大巴由于疫情减少的班次仍未恢复正常。
但是这几班，这几天今天五班，
五班车。
对，
现在的这个客流量怎么样？恢复点了没有？
没有。
为什么？
那是飞机长的。
这是首都机场了。
正常一般的能够半车走吗？还是满车走？
他一百怎么二十几张票？
对于要钱还是要命这样一个简单问题，受访者们各有不同答案。对于一些贫困劳动者来说，没有钱就意味着生存没了保障。
挣钱重要还是这个健康安全重要呢？
两样都重要，有健康没钱吃饭也是问题，如果有钱了没健康也没用，是不是？
生命重要啊，所以我们也很少出来，今天那是没办法，我们基本上休息了就在家里。
健康要紧，所以我现在就是盼着这个疫情赶紧的过去吧，过去了对大家都好吧，这对不对？
李文亮医生啊，听说了
没有？我现在不关心这个了，现在我就关心我自己，我上了班下了班就回家不出去。
我就以为半个月二十天这个病情就能够下去呢，结果越闹越严重，现在连家都回不去了，现在根本就弄得就，我准备就在北京那儿找份工作。
那你这今天晚上打算怎么过呀？
今天晚上先到火车站这儿等一晚上呗，明天再去看看去呗，接着找呗就。
来自贵州安顺地区的李先生在家乡解除封锁以后，乘坐30多个小时的火车早早来到北京。李先生介绍说，广东、浙江的一些企业出资购买火车票、飞机票，免费送农民工复工，而他来到北京则是为了更高的收入。李先生介绍说，在公司提供的地方隔离14天以后就可以正式上班，养家、供孩子上学以及房贷都是他沉重的负担。近年来官方大力宣传贵州扶贫成果，但李先生表示，安顺老家还是老样子，也没有听说给农民提供的扶贫补贴和特殊政策。他说，过去交农业税，现在一年只能拿到100-200元的返还。在被问到全国两会推迟他有什么看法的时候，李先生表示，政治上的事情他不敢乱说。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